亲爱的，外面没有别人，只有你自己。这里是张德芬心灵成长课。亲爱的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来到张德芬的心灵成长课。我们这一周谈的还是复原力。上次我们说过了，脸书的首席运营官桑德伯格是一个事业非常成功的女人，可是她遭逢了巨变。她最心爱的丈夫非常年轻的时候就突然过世了，她带着三个年龄很小的孩子要继续她的人生。任何人，再坚强的女人碰到这种事情都很难承受，可是她在很短的时间之内就走出来了。成功的人就是成功的人。他还写了一本书，叫做《另一种选择》，英文名字是 Option B。 书里面讲到，他之所以会被这个挫折、灾难、意外打败的原因，就是把他个人化了，或是认为他会影响到我们生活的方方面面，也就是说把他普遍性化了。另外就是持久性，我们错误地相信他会永远地影响我们的一生。所以今天我们就来看看我们怎么样去反向思考，来让自己更加的有复原力呢？宾夕法尼亚大学相关的研究就指出，有三种解读方法的转变是非常重要的。第一，就是从向内的转变为向外的。比方说，我们会自责内疚，认为这件事情都是我的错。我也跟大家说过了，一件事情的发生，如果不是注定的话，它是不会发生的。如果你觉得你可以让事情发生或是不发生，那就有点傲慢了，你在做上帝的工作了。第二，就是由总体的转变为具体的。比方说，我们把一件悲痛、意外看成是一个独立的单一事件，并不表示从此我全部的生活都会大错特错，一团糟了。就像桑德伯格一样，他事业还是一样的继续啊，脸书所有的员工包括老板都给他最好最棒的支持，爱他爱得要死，好宝贝他哟。所以他在事业方面还是很棒的啊，就是家庭方面遭逢了变故，需要花一点时间精力去面对接受，并且照顾三个孩子。但是他至少还有三个可爱的孩子可以陪着他们一起成长呢。第三，就是说我们要怀抱有正确的希望，不要认为这个情形是永久的，永远没办法去适应了。我们看到其实有太多的例子，不管他们面前有什么样痛苦的状况，最后都还是能够找到自己的力量走出来。我以前曾经推荐过一本书，我非常喜欢的，叫做《破碎重生》。这本书里面就讲到各式各样的痛苦，有的是疾病，有的是灾祸，有的是孩子出去玩，自己一个人徒步旅行，不幸遭遇车祸就没能够回来，总之就是各种很恐怖的事故。但是这些人他们都非常的勇敢，都凤凰涅槃地走出来了。我相信他们可以，我们也可以，就取决于我们到底想要什么样的人生。我们的人生是掌控在自己手里的，你想要什么样的人生就会有什么样的人生，这是一个复原力强大的人可以做到的。今天我还要跟大家谈的另外一位作者，他叫做达安娜·库图。他在《自我发现与重塑》这本书中谈到了复原力强的人通常都会有三个明显的特征。他说，第一，就是能够冷静接受眼前的事实。就像我说的那个印度寡妇，如果你能够接受事实的话，他们就不会让你痛苦太久的。我们之所以对一件事情放不下走不出来，是因为我们觉得不能够接受，我们在抗拒。当你不能够接受的时候就会痛苦，能接受的人他的复原力是比较强的。第二，就是说在艰难的时期依然能够找到生活的意义。后面我会介绍另外一本书，也是我非常喜欢的，看了以后几乎把这个作者所有讲的话都要复诵一遍。也就是说，不管在任何情况之下，我们都要去找到生存的意义，生活的意义，那么我们就会过得比较快乐，同时复原力也会比较强哦。达安娜·库图说的第三点就是， 要有惊人的临时应变能力，擅长利用手中一切的资源。我们都是成年人啦，其实手中有好多的资源哦，不但是自己内在力量的资源，外在其实有很多朋友亲友可以给我们很多资源。但是我们是不是被挫折打败了以后，就自认为没有办法反弹了，而不去看看自己手上还拥有那么多可以用的资源呢？我们再来看一下复原力强的人这三个明显的特征啊。前面说的第一个，简单来说就是要直面现实啊。通常我们会觉得复原力可能是来自乐观的天性，这是没错，但是这种乐观是不能够妨碍我们对现实的正确认知的，不能够去逃避现实，要用非常清醒脚踏实地的态度来面对自己艰难的处境，防患于未然，这点也是非常重要的。因为啊，也有人做过这方面的研究，有一个作者他叫吉姆·柯林斯，他在写《从优秀到卓越》这本书的时候，他认为乐观主义者应该就是复原力最强的。但是呢，他去访问了曾经在越南遭受过8年囚禁和虐待的一个美国海军上将，叫做吉姆斯托克戴尔。他问将军，在你们受虐的这些过程当中，什么样的人比较没有办法挺过去呢？这个将军的回答挺好玩的，他说，哎呀，这很容易啊，就是那些特别乐观主义的人，他们每次都说，哦，圣诞节我们就能出去了，然后又说复活节我们就会被救了，然后呢，到了美国国庆的时候我们可以出去，接下来就是感恩节，哎呀，感恩节我们总能出去了吧，接下来又是一个圣诞节，结果都没能出去。你想这个将军他被囚禁了8年才获释，这得要有多坚强的意志才能够活下来呀。所以他说那些特别乐观的人，就是觉得我们下一个圣诞节就能够出去的人，看到第一个圣诞节没能出去，第二个圣诞节也没能出去，第三个就继续活不下去了，受到了严重的挫败。所以这些特别乐观主义的人，可能就是对事情的轻重没有权衡好，所以反而比较容易死于绝望。这就是说，当我们面对这些困难情况的时候，怎么样能够有一个非常冷静甚至理智的角度来看待事情，而不会过于乐观。这就需要我们刚刚谈到的第二点，就是即使在困难的时候，我们都要找到生活的意义。那么再加上一些适度的悲观和现实主义，可能就能够帮助我们熬过眼前的困境。有一位奥地利的精神病学家叫做维克托·弗兰克，我很喜欢他的这本书叫做《寻找生活的意义》。他在这本书当中讲到了自己是怎么样发明了后来让他成名的意义疗法的。他从集中营出来以后发明这个意义疗法，成为一位非常著名的学者。他在那个集中营里面的生活就是又湿又寒，身体又被严重虐待，器官又几乎衰竭，又快饿死，看起来呀，他可能活不过50-60岁就要死了。可是呢，他后来出来之后活到了80几岁还很健康。我觉得生活的意义对他来讲非常的重要。他为什么会发明这个疗法呢？就是有一次他们在集中营里是要去做工的，他在去上工的路上开始烦恼，要不要用他现在身上的最后一根香烟去换一碗汤，让自己能够吃得比较饱一点。当他在这样烦恼的时候，他突然想到，哎呦，我的生活怎么变得这么琐碎无聊啊，他生起了一股自我厌恶之情，觉得自己怎么在为香烟要不要换汤这件事情在烦恼，他觉得挺烦的，这么琐碎这么无聊真是可悲呀。他就感觉到，如果想要活下去的话，我不能够这样下去的，我必须要找到我人生的一个积极的意义。于是呢，他就开始想象战争结束了，他会向大家做一些关于在集中营里面心理问题的演讲。他就会想象有一个大厅，大家都穿着整齐的，很多人坐在下面仔细的听他说话， 他在那里慷慨激昂地发表他的想法。他就是有这样的一个画面出现在他的脑袋里面。后来他说，这真的是当时支持他活下来，同时给他很多精神支柱，让他后来能够顺利发展自己人生意义的一个非常重要的时刻，就是他有想象的能力，去观想未来的他会因为此刻受到的痛苦而让生命变得更有意义。这个方法帮助他度过了他最困难的时期。所以看清楚自己人生的意义，找到生活的意义，就会赋予你足够的复原力，面对人生的种种残酷的挑战。